揭示真实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这样一个外来群体，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说流利的中文，有的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不少妇女和当地人通婚、生下孩子，然而他们并没有中国的合法身份。根据中国法律，他们是非法入境者，要抓捕他们，并且遣送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的祖国，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 这个外来群体就是被称作脱北者的朝鲜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逃离故土？中国把他们遣返回朝鲜之后，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赵真慧就是一位朝鲜的脱北者，他和家人在十年中几度逃到中国，又几度被遣返回朝鲜，最终抵达美国。
这条江叫图们江，江面并不宽阔，非汛期时水也不深。它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界河，河的北岸是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岸是朝鲜的咸镜北道。1987年，赵真慧就出生在那里。
差不多8岁左右开始北朝鲜没有食物，开始饿肚子。国家每个月都要发点粮食嘛，可是差不多进入城死了6个月以后吧，开始慢慢就停了。过年呢，或者是金日成、金正日的生日呀，这种时候呢，就来电，然后就可以看电视。然后那个电视也不是自家的，村里有管事儿的那种地方，有一个电视和收音机。 所以在那儿可以听，
那都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呢？
全部都是金日成怎么建立起这个国家，金正日是怎么学习的，所以我们要怎么跟上他，唱歌跳舞都是为了金正日，然后我们死也为他服务什么的。我刚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 金日成爷爷嘛，我们那时候说的金日成是爷爷，金正日是爸爸，伟大的将军，是这样讲。然后我就想，我长大了以后，我的梦想也是跳舞或者是唱歌，所以我学好了以后，会在他们前面唱歌，为他们高兴，怎么想过这些事儿。然后开始饿肚子的时候，没想过，然后我可能是太小吧，也没想过为什么会这样饿肚子，所以去那个学校的时候。 他们就伟大的金正日为国家做了这些事那些事，他们讲了一大堆这样的话。然后说一句呢，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饿肚子吗？我们说不知道，说是他们带着很大的鼻子，还有蓝色的眼睛，他们这些像个恶魔似的那种人，就是危险我们朝鲜，外国要给我们粮食之类的，这个国家不让给，所以呢，我们朝鲜这么苦。 可是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朝鲜，因为他们喜欢我们北朝鲜里边有很多的黄金之类的，所以他们为了抢这个，要灭我们的国家。可是我们要饿着肚子，或者是会饿死，也要守好这个国家，什么讲这些。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然后开始哦，原来是美国佬，我们说的时候是美国佬，这些人。
这些混蛋对我们这样，所以我们这样苦。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开始出现严重粮食短缺。1991年，苏联解体，朝鲜失去了最大的援助国。失误的农业政策、外界的经济封锁，加之连年的恶劣气候，使朝鲜经济濒临崩溃，并出现了连年不断的大饥荒。 由于朝鲜政府封锁消息，人们无法知道大饥荒确切的死亡人数。
然而从一些研究机构和逃到国外的朝鲜人口中获得的零星信息，外界还是可以窥见这场大饥荒的惨烈程度。黄长业，朝鲜前二号人物，1997年叛逃到韩国。在他的回忆录《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中，他引述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的数据说，1995年共饿死50万人，包括5万名党员。今年，1996年已经饿死100万人。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1998年的一份实地考察报告说，从1995年到1998年期间，朝鲜有大约90万到240万人死于食物短缺，可能高达人口总数的1/10。2007年，韩国非政府组织北韩逃北者联合会说，在金氏家族执政的60年间，至少有350万人因为饥饿和与之相关的疾病而死亡。
然后我爸爸就想，听说中国有食物，我们可不可以去那边？然后有的时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妈妈、爸爸都不回来。然后一回来呢，他们就背着大米回来，然后带一点油啊什么之类的，好像去了5次吧。然后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些中国的故事，开始想过为什么北朝鲜就那么苦，中国就挨着一个河，为什么中国就这么多的食物可以吃，我就想过这个。
虽然只是一江之隔，然而跨过这条图们江进入中国却是一趟亡命之旅。朝鲜政府将脱北视作叛国罪，朝鲜边防军常常对试图过河逃往对岸的人开枪射击。在朝中边界上，脱北者的尸体并不罕见。在朝鲜严苛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擅自离境的人如果被发现，都要作为政治犯送进监狱或者劳改营。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人越境逃往中国。著名朝鲜人权事务专家大卫·霍克2003年在《隐秘的古拉格》一书中说，估计在90年代中后期越过边界逃入中国躲避朝鲜饥荒的人多达20万到30万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5月11号的一篇报道说，韩国的北韩人权数据中心主任金相勋估计，目前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估计有10万到20万人，他们的准确数字几乎无从统计，因为他们都从事着不起眼的工作，而且同200多万中国朝鲜族人混在一起。而在朝鲜，政府为了防堵脱北者，还鼓励国民相互监督检举。赵珍慧的父母就因为去过中国被人告发入狱。
有一个人先被抓，然后他呢在那个播育部，就是在北朝鲜的一个也算是公安局，可是那里比较很严肃的那种地方，进那边差大多数的人都出不来的那种地方。然后去那边以后，当官的那些人跟他说，如果你说出别的罪名或者是别的人做坏事的话，我们可以减轻你的罪名。所以呢，他们就知道我爸爸和我妈妈去过中国，所以他就说出那个了，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都被抓。听我妈妈说呢，他们拿着棍子打我爸爸，然后那个棍子都断了。我妈我看见我爸爸的时候，他在倒在地，旁边有一堆血。我爸爸不承认他的罪名，因为北朝鲜政府说你是党员，可是你去了中国等于是卖国，然后你去那边以后见了什么样的人，你是不是当过间谍什么的，我爸爸就死也不承认。最后那些当兵的人说，你老婆已经怀孕了，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呢，肚子里边孩子和你老婆可能要一起跟你进监狱，这样的话可能他们要死的。然后我爸爸就承认，跟他们说，如果我承认罪名的话，你可不可以放了他们。然后我爸爸画押，然后他们就放了我妈妈，所以他才回家。
那你爸爸后来回来了吗？
没有，
一直就没有回来。
跟我爸一起待过的有一个犯罪的那些人，他 他们跑出来以后呢，来我们家告诉我们这个消息，说是我爸爸是怎么死的。然后他说呢，他和我爸爸一起坐火车遣送到别的监狱去的路上，他们没给食物，他在那边待了10天以后在火车上饿死了。
后来赵珍慧的姐姐被人贩子卖到了中国，最小的弟弟在出生2个月后饿死了，后来奶奶也死了。
我妈妈都没有力气哭，然后就给她换衣服帮她洗，然后家里又没钱之类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给她买棺材。然后村里人过来看了那个以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们一点塑料布之类的，所以用奶奶的被子给她包好，然后借点东西，然后用那个牛，那个叫不知道怎么说，反正那些东西托奶奶山上去买了。要买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远处要把我奶奶埋葬这里，然后村里人说，你奶奶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我死了以后也想看看我的那些小孩子们活着走出这个山头。然后回家以后我妈妈说，反正在这也要死，试试看吧，最后一个力气试试看。然后我背着我弟弟，然后牵着我妹妹的手，扶着我妈妈走出那个山，因为这个是奶奶最后的愿望。这样走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弟弟放在有一位家里边，因为我实在累得背不动他，所以我就把他放在那里，跟他说5天以后我们会回来找你。可是他抓着我妈妈和我的手说，妈妈，为什么小姐姐你都要带，为什么不带我？然后我跟他回答说，妈妈和二姐姐呢背点大米过来，然后小姐姐呢可能要背着糖和饼干过来，说要我们3个人一起走。他说可以，这样我们就来中国了。可是5天以后要回去的时候，下雨下得太多，河水太深了，过不去。然后第二呢，金正日当时他做那个总统那个投票啊什么的，4年1次做的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然后他说呢，如果朝鲜人民不参加这个投票仪式的话，要枪毙，所以我们又不敢回去。2个月以后呢，我们找一些人给他们一点钱，去把那个我弟弟背回来。可是他空着手回来，跟我们说，养我弟弟那个家也生活很艰难，然后实在不行，把他给赶出去了。等于是我妈妈这样生了6个，就剩下了现在我和我妹妹。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很想他。虽然现在我已经来了美国了，可是看见小孩的我还就想弟弟，看见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就想我爸爸，看见老人就想我奶奶。所以我觉得精神上还不是自由的。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观看 VOA 卫视的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然后点击网页右边的现场电视，在这里您也可以观看 VOA 卫视不同栏目的视频，方法是进入 VOA 卫视，然后点击您喜欢的栏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您给我们发电子邮件，电邮信箱是 chinese@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梁振英，
他有他自己国内。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讨论，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发到 voasinwen@gmail.com。 VOA 卫视全新推出，敬请关注。
你们去中国先到了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落脚的呢？
我们刚过河以后，那个村里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可那个属于是河龙县的，吉林省河龙县的。刚过河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地里边那些土豆啊、苞米呀、然后黄瓜之类的，满地都是。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吓人，这怎么能没人去偷呢？因为朝鲜这样的地里边，可能很多人要看管这些，可没人看管那个，所以我们实在饿得不行，我们就摘那个苞米，然后扒皮以后就剩的就那么吃，然后黄瓜之类的我们也摘着吃，一边吃一边走。然后这样走了以后呢，我们到一个村里，有一位奶奶和爷爷他们住在那儿，他们好像是我妈妈和我爸爸以前过来的时候居住过的那个家里，所以去那边，我一进门我就看着那炕上面就有一个那个米饭做完以后底下那个高板有一大堆，然后我问他们吃这个行不行，他们说可以，然后我妹妹和我跑那边去吃，吃完以后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让我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实在撑得不行，一边吃药一边拉肚子，反正刚过了一个月呢，每天都知道吃，只想一整天想着吃。好像是第二天早晨吧，我一起来看外边的时候我就懵了，因为那位奶奶呢她带着大米，就是碎一点的那种不好的那种大米，她拿着那个以后呢满地都撒那个，然后鸡啊狗啊猪啊都跑过来在那边吃那个大米，我看旁边就土豆这样在外边就这样有，然后猪呢去那边吃那个土豆，然后我什么都说不出来，然后我就哭，然后奶奶和妈妈回来以后，你为什么哭，你在那有什么地方疼吗？我说不是，我奶奶她去世的时候不是说想吃土豆吗，可那些煮的可以吃的那个土豆为什么我们家就没有，那个是对我来说来中国以后最大的打击。然后那个奶奶帮我们找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算是我的后爸爸，中国人，朝鲜族，
就是你妈妈嫁给他了。
对，差不多一年以后去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不小心有一个男孩子跌倒了，然后他就骂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我知道我看他的眼神好像骂我，所以他说什么我就跟着说什么。我记得他说我王八蛋，我就跟着他王八蛋一直说呢，他就最后气得哭了。然后我就回家以后我问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就这个是骂人的，你干嘛说这些。他们的妈妈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你这个从北朝鲜滚回来的孩子为什么欺负我的孩子，他这样骂我。我以为我妈妈会很生气跟他吵架，可妈妈一句话都不说，然后给他道歉，然后说对不起，我以后会好好跟我的孩子说，然后他呢带着我的手回家。然后我一边生气，他妈妈呢为了他的孩子这样跟我生气，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出气呢？然后妈妈就起来跟我说，你想回到家吗？回到北朝鲜去吗？我说不是，如果我妈妈在那生气的话，他们可能要告我们，让我们回到北朝鲜去。然后我妈妈说，你能忍就忍，你不想忍的话就不要跟孩子们玩，她就说了一句这个。然后开始我就很小心，然后尽量不跟孩子们玩。
如此小心翼翼的生活是出于对中国官方强制遣返脱北者政策的恐惧。中国官方媒体2012年3月报道，
对于韩国媒体称脱北者被遣返后将遭受迫害虐待，洪磊说，这些报道带有情绪化和政治化的倾向，不符合实际情况。据中方掌握，一些非法入境的朝鲜人已反复被多次遣返，有的多达10多次。他们非法入境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没有充分的根据来定性为难民。
我想重申，中国的司法尊严理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在任何国家，非法偷渡、组织偷渡、 等犯罪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
2001年，赵真慧和妈妈头一次被中国警方抓捕遣送回朝鲜，
差不多走4个小时左右，然后到了一个监狱，那个叫波玉部，是北朝鲜基本上最高的那种地方吧，所以进到那里边差不多待了1个月。然后朝鲜政治上那时候小孩子不能遣送，就不能关到监狱里边，所以我们在那边待了2个星期以后呢，把我们遣送到孤儿院。朝鲜专门就关那些没家或者是有母亲，可是被抓出来以后呢跟妈妈要分开嘛，所以把我们关在那边，然后一整天让我们学习，就是然后检讨说出自己的罪名，然后说完以后很多孩子们就一边骂我一边说我们什么东西，反正不当人看。在那边待了1个多月以后呢，妈妈就过来接我，然后就妈妈问我你想不想在这过，我就想了以后我们能去吗，能去就走吧，我就想了一个这个。因为我在监狱里边待1个月，然后在那个小孩子们一起在孤儿院待的时候就一直想着那个中国，然后就一边很后悔，哎呀那时候那个东西我为什么没吃完呢，然后又想哎呀那个大米饭，反正想了很多的东西都是吃的，关于吃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还是小，所以没想别的，我只是想去中国。10天以后我们开始过那个河，过那个河的时候呢，我妈妈她准备了钱，她从那边被抓了以后，她就把那个中国钱差不多1000多块钱吧包上，这样差不多这么粗的手吧，手指盖这样大的那钱包得很紧很紧，然后用塑料布再包，然后用那个线之类的再绑上，这样绑了好几层，然后他就吞下那个，等于是那个钱拉出来以后要剪掉那个然后才能用嘛。可在那个监狱里边如果上厕所的话不能剪那个的，因为厕所上面有一个 camera， 他们在监控那个，所以
有一个照相机在监控着，
对，所以根本就不行。然后那个算是好的，然后一天一次早晨呢带着我们出去上厕所，就一堆的人都全部要出去，那个是在外边外地里边，然后很多那些当兵的那些站在旁边看，然后他们说你们别想你们是女的害羞什么的，你们只是一个犯人，等于像是狗，他们就这样说我们。所以刚开始我们真的很害羞不敢去，可是时间久了一点以后呢就什么都没想。然后在外边有的人呢拉完以后要从那边捡那个钱嘛，然后被逮着的话呢就使劲被打，然后那个钱又被抢，他们就带走了。那天晚上一顿饭给的好一点，本来是很细的那些粥，可是就比较好一点的，质量好一点，多放了一点饭爆米之类的，然后就说这个是托谁的福。
哦，他那个钱被人家没收了。
对，然后是托谁的福。尽量吃吧，然后明天早上还上厕所啊，他们就说这些，然后就出去了。所以我妈妈呢，为了存这个钱，她就2个星期没吃饭。然后最后放出来以后呢，捡到那个钱，就过河的时候给了那个当兵的人，然后就过了。
赵真慧和妈妈第二次越过图们江时，中国公安部门正在加紧清查朝鲜脱北者，延边地区已是风声鹤唳。中国21世纪环球报道2002年的一篇报道引述当地人的话说，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朝鲜人还能在城市里生活，因为检查严格，一旦被发现，凡是允许朝鲜偷渡者打工的店主和收容他们人都要被罚款。报道说，当年7月，图们各街道居委会要求每个家庭签订协议，保证不收留任何朝鲜人，一旦发现，收容者罚款1000元，举报者奖励500元，提供线索者奖励100元。
那么你从那儿出来以后，你们全家去了什么地方？
那时候第一次去了沈阳。
去了沈阳。
有一个人给我妈妈介绍一个工作， 那个是一个韩国的有一个长老的家里边，所以在他们家我们第一次看了电视，韩国电视，之前都是中国电视嘛。然后我们看那个韩国电影的时候就被懵了，因为我们学的时候韩国是要饭的乞丐很多，反正生活得很苦，美国人居住在韩国欺负韩国人，所以韩国是一个很可怜的地方。可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那个长老他穿的衣服，他说的话，他喝的咖啡是什么的，我们真的很奇怪，那么苦的咖啡怎么能喝呢？他的朋友啊，韩国人老是过来，来的时候就穿着那个像您这样，这个怎么说，西服
西装，
西装，他们就穿这个过来。星期天他们去教会的时候就穿成那样，然后有一次跟我们说一起去教会，一直我们是学圣经啊什么这样，可是都是在家不敢去教会，因为一去教会呢可能会被抓嘛。跟那些韩国人说那个是韩国人的教会，所以你放心，让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看到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女的化妆化的，穿衣服穿的真的很像是公主，所以那时候就懵了，哎呀这个有点奇怪。然后开始我们问她韩国的一些情况，然后那个爷爷呢给我们让我们看那个电脑，开始慢慢就查那个上网。然后我们就想，这么好的地方语言又可以说得通，因为他们说的我们能听懂吗？我们去这边怎么样？开始慢慢想这个。所以呢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们说可以去韩国，他要帮我们，然后你到了韩国以后呢给我们钱，他们要的钱很多。然后我们就问，我们没那么多钱怎么给你啊？他说如果北朝鲜人到韩国呢，他们给房子给钱给吃的住的，所以你们放心，只要你领钱了那个钱以后呢就把那个三分之一给他们，我们是可以这样跟着他一起去到北京。然后说是明天早晨要进一个地方，我们到那个前面的时候是12个人一起去的，当中的有一个北朝鲜人跟我们说好了从这开始跑进去吧。一看着我慢慢的说跟上妈妈，然后他呢就跑进去了，差不多2米左右高吧，那铁丝做的。我慢慢的就这么跑进，就跳进去了。然后剩下的有一个男的跳进去，然后有3个女的后来跳进去。我呢那时候也有点胖，差不多65公斤左右。然后我从来没爬过那种墙什么的。然后我到那边以后呢，我一看我妹妹这么小站在旁边，我就想哎呀可能我是不行了，让她先进去吧。然后我就把她放在那个上面，然后让她过那个。她快过一半的时候，里边穿军服的那个人过来接她。我一看就懵了，这怎么回事啊？说是一定进去的话不会被抓，怎么回事？我就这样想，一看呢旁边像是很多人，差不多20多个人就往两边就这样追进去。然后我一回头看有3个人过来要抓我，然后我用那个包打他们，要跑的时候呢有个人就打我的头这边，然后我就倒下来，实在疼得起不来，腿也不好使，然后这个脖子这边也很疼，抬不起头。
你知道你要逃进去的那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吗？
他们说是大使馆。
谁的大使馆？
国的大使馆，没说是哪个国家。
好，那你和你妹妹都被抓了，你妈妈进去了吗？
进去了。
没被抓？
当时还没被抓，可是我上车了以后呢，差不多等30多分钟以后他也过来了。
哦，
我妈也被抓。
由于中国的强制遣返政策，脱北者寄希望于通过中国前往第三国。近年来中国一再发生朝鲜脱北者闯入外国驻华机构的事件，互联网上流传的这段视频就是2002年5月，朝鲜一个五口之家试图进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寻求庇护的画面。当时，一名外国记者正好在对面拍下了这段画面。这个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不知所措的朝鲜小姑娘，叫金韩美，当时只有2岁。她望着妈妈和中国保安拉扯时无助哭泣的面庞，不知曾令多少人动容。 金韩美和家人后来终于成功抵达韩国，然而赵真慧一家那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那你们三个给押到哪儿去了呢？
押到那个北京的一个省，什么，反正是一个公安局的那个监狱里边。
关了多长时间？
10天吧。
10天，放出来了还是给送回北？
送回北朝鲜了。
送回北朝鲜了。
可是我们在火车上找的时候呢，他们说把我们的资料什么的，被抓的那个时间什么，他们都要给北朝鲜，所以。我就想了一会儿以后开始开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这样把我们送到北朝鲜去的话，我们一家又都要死。然后我就哭着跟他们说，我弟弟是怎么死的，我爸爸是怎么死的，所以我们想活，可不可以帮我们。然后那里有一个女的，她好像心量很好，然后她愿意帮我。然后那边有两个男的呢，他们是打我3天3夜的那个两个人，然后他们说打了3天3夜他都不开口，现在就可以开口了，说不想帮我。然后这个女人跟他吵架，他是为了活不开口，又不是那个什么的。然后那个女的就硬跟他们撞一下，然后就帮我了。所以把那个我们的 information 那个资料他都撕了以后呢，开了窗口都飞走了。这样钱送都回去以后，每个月他们都打我妈妈，让我妈妈说实话。可我妈妈说，我那时候不知道那个是大使馆，有人告诉我那里边有我的大女儿，所以我想见我的女儿，所以我进去了。可是被抓了以后呢，我才知道这样。他就死也不承认，然后就被放出来。然后我们再次逃跑。
再次逃跑，又是过河。
对，一样的方式。
一样的方式。过了河以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们三个人不能一起过来，然后让我妈妈和我妹妹先过那个河，所以他们两个先到了中国以后呢，打电话给我，就是偷偷的去有一个家里边跟他通话，然后他说安全的过了，然后他说过几天以后你再过来。可他半路上我妈妈又被抓了，所以我听说他被抓以后呢，我就自己先来中国，然后找一点钱以后回到北朝鲜，以后想把我妈妈给赎出来。
她又被送回去了吗？
对，我来中国以后找到我妹妹了，我开始挣钱打工。打工的时候呢，一就不小心认出是北朝鲜人了，他们就不给我工钱，然后我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开始我就没说出我的身份，在那边工作，觉得他们要快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再跑。然后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公安局的人查户口，就是查外地来的那些人，他们就查那个的时候，我就冲后门逃跑。然后后来给老板打电话以后，我是这样的身份，所以我工作的工资可不可以给我？有的老板好心的人就给我，有的人说是你自己跑的，你如果之前说的话，我会帮你。然后就说一句这句话，我觉得这钱就这么拉倒吧，这样。然后过几个月以后呢，我见到我妈妈了。我妈妈被放出来以后呢，有人想把我妈妈拐卖。
陌生的环境和语言不通，使女性脱北者很容易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花几千元买上一个朝鲜新娘，在当地并不罕见。另据韩国的北韩人权数据中心估计，有大约2万到3万朝鲜女性在中国被迫卖淫或者成为他人的性奴隶。
合隆和延吉的那些拐卖的那些人的电话号码我差不多都有，我挨着挨户问的那个，然后给他们都留言，跟他们说如果找到这样的女人的话，我会给你3000块钱，把那个女的给我吧。然后这些人就打电话告诉我，好像是你妈妈，她来了，她在沈阳那个地方。回去看的时候呢，那些人快要把我妈妈给卖出去，这样的情况，我就去那边见到她，然后从那边一起逃跑了。跑了以后，去了一个家里边，在那边碰到一个牧师，那个牧师是现在住在西雅图，在美国的西雅图。见到这个人以后， 这个人开始给我们住的地方、吃的、穿的，反正都给我们。
赵珍慧和妈妈遇到的这位牧师叫菲利普·巴克。巴克1941年出生在朝鲜，上个世纪50年代韩战期间，他和家人离散并逃往到韩国，后来移民到美国。1994年起，他开始在中国传教，通过在美国筹集资金，巴克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朝鲜难民庇护网络。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比作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帮助黑奴逃往自由的地下铁路系统。巴克与赵珍慧母女的相识是在2005年，当时脱北者开始开辟新的出逃路线，他们通常会选择两条路线，一个是辗转大半个中国，途经老挝进入泰国，在那里向当局自首并被送往韩国，另外一条则是巴克牧师当时正在筹创的，从中国的东北到内蒙，穿过戈壁沙漠进入蒙古国，蒙古承认脱北者的难民地位，从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前往第三国。
碰下那个牧师以后呢，在他跟他一起过了6个多月，然后这个牧师呢开始准备钱，就是有一个人要带路的那个人，然后他们呢要价太高了，因为一个人呢中国人民币都7000块钱一个人，所以这个牧师呢他有30多个北朝鲜人要帮助他们，他们都要去中韩国，可他呢没那么多钱，所以他呢叹气的跟我说怎么办才能帮助他们，然后我说这样吧，那就我会讲中文，所以找2个聪明的人先给他们钱让他们找，然后他们在半路上停在哪个车站哪个饭店什么的，把那些名字都给我，地区的地址给我，这样的话我会可能试试看。
当时你自己还没有跑出去，你怎么会想起来要帮别人一块跑呢？
因为我是从小时候13岁开始教会的人帮助我了嘛，然后我知道这个牧师，我14岁的时候在合隆县，在有一个信教的那些人帮助我们养我们1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人来过我们那个家，然后他给我们钱食物租房的费用啊什么，他都帮助过我们，所以我就当时很小，可是我想看他很伟大，我帮别人的话等于是帮助他，就报答他，所以开始想先帮助这些30个人过这个，然后最后我们一家人要过这个。
结果这次出逃成功了吗？
第一次去的那个人呢，他们就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意思找了几公里，转身找几公里就过了那个铁丝，然后打电话给我说过了，然后后批我再让他们去，可这些人去的时候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还有一个老人，没走一会儿他们觉得累了，因为沙漠嘛，所以走路很那个什么，然后晚上就很冷，白天呢就很热那样，然后就冷得不行了，然后那天晚上有点刮风很厉害，然后他们就没走一会儿就开始过那个铁丝，所以那个是那个看管那个边境的那些当兵们在那边看管的时候有人过来，所以他们就被抓了。
他们那个过铁丝网那个地址是地点是不对的，
对，要多找一会儿然后才能过的，可是没找一会儿就那个找那个，所以就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中国的那个公安局的人就骗他们说，你只要说出你后边的那人物的话呢，我们想让他罚款，然后我们可以罚你，那他们就信这个话，以后就全部就说出来了。所以然后那个在5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骗钱的，他是受到北朝鲜政府的支持来中国，专门抓这些去往韩国的那些北朝鲜人的，
等于是密探了。
对，他自己本身想去韩国，所以他出发以后呢给公安局告了后边的后批的那些人，所以后批的人已经被公安局盯上了，可自己想了自己先跑到韩国，然后后边的人可能要被抓，可他自己不小心在前面被抓，然后后边的人也被抓，所以那个美国牧师和我妈妈都在各地区都被抓。
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八年冰封，现在溶解是自己小看的。
When I was in Beijing,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Now,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这告我们的人说呢，有50多个北朝鲜人从这边要过。可是被抓的呢才10几个人，剩下的人都跑了，所以他们想从我的嘴里知道他们的 information。 哄也不行，打也不行，打了3天3夜，实在不行了以后我快撑不住了，晕过去了，然后全身都被打得都肿的，衣服外套都不能穿。
是中国的警察的？
对，中国的当兵的吧，边防的那些当兵的，
准备把你们遣送回北朝鲜。
可是我们还不能那样，因为中间插着一个美国的人嘛，所以这个美国人要判刑的，所以判刑的话等于我们是他的证人。
你说是那个牧师吗？
对。
嗯，
所以他们本身不想把我们遣送到北朝鲜去，只是在延吉的一种监狱里边关着我们。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是中朝边界唯一临时关押朝鲜非法偷渡者的监狱，据悉里面可以容纳几百人。2012年8月，赵珍慧在美国华盛顿市郊的家中向我们展示了她妹妹画的这样一幅画。
这个14号房间我们待了6个月，然后在15号房间待了2个月，然后又换来换去，这个都是长得这样子，然后底下也有很多房间。刚刚有一个当兵的进来打了一个老人和孕妇，所以我们就很来气，开始绝食，然后就跟他吵架的那个场面，我妹妹就想起那天的事，然后就开始画了。然后这个外边是玻璃，然后里边有铁丝，然后那个前面是监控，这个一个墙上面全部是电视，很小很小的那种，一个房间一个电视，然后一个放着2个电视，因为卫生间一个，然后房间一个这样。然后他们我们洗澡他们都看那个，所以呢我们开始洗澡的时候呢，从这个找来找去的人就知道谁进去了嘛，然后从那边告诉他们，很多人就跑进那个监控里边，所以呢刚刚进来的年轻的人他们都不敢洗，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拿着毯子帮他们盖一下再挡一下，然后洗，这样的话他们就说你们是不是在那边要挖个洞啊，或者是要藏钱呀什么，不让我们那样做。所以用那个我绝食7天跟他们闹了一场。
被关押了15个月后，赵珍慧和妹妹被遣返回朝鲜。
到朝鲜的时候我们是已经在朝鲜没有身份的人了，因为没参加总统那个
投票
那个没参加2次的话呢等于算是死人，所以把那个户口什么都给磨掉了。所以我们到了朝鲜以后，我和我妹妹呢把名字撒谎，然后北朝鲜是没有电脑，所以被抓的地方每次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什么就等于是什么了。然后在那边待了1个月，然后被放出来，然后在朝鲜待了2个月以后呢，我们找个机会又逃跑，
又逃到中国去。
嗯，
这一次逃到中国去什么地方了？
先到的是延吉。
嗯，
刚过河呢有2个牧师在等我们，朝鲜族的牧师们等我，然后我们就坐了那个车以后直接去延吉。在延吉待几天以后呢，他们就给我们找一个房子，在那个房子住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那个在北朝鲜收10000美元的那些人都被抓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放出来是你们的这个教会用了1万美元去疏通的这个管道。
对对，
那么那些拿钱的人也被北朝鲜发现了。
对，发现
也被抓了。
对，因为开始北朝鲜查这个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放出来了，然后要查呢我们已经不在那儿。
嗯，
然后呢就知道有人吃了这个黑钱，然后就把我们给放出来了。 所以开始查呢，这六个人，我听说是六个人吃了这个钱，然后这个人都被抓，一个人被枪毙好像，然后剩下的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嗯。
然后帮我们过河的那个当兵的那个也被抓了，然后给那个，难民联合国呀什么的。
联合国难民署。
对对，在那边。给那边打电话了，那个电话号码是美国牧师给我们，
是驻北京的办事处对吧？
对对，美国政府同意让我们住在那儿，因为那个是难民说他们办了这个，然后当时好像美国政府也参加这个，跟中国政府商量这个事儿，然后就中国政府差不多 OK 了，然后我们就住那儿差不多一年三个月左右，然后美国的人和韩国的人都出来审问我们是不是朝鲜人，他们要查这个，查到确实以后呢，就跟中国协议这个，然后中国人说这个是 last time，
最后一次，
对，别的北朝鲜人不能再收，他们就这样，然后可能那个难民所的人说 OK 了，因为那是2008年的那个，
2008年
那个，所以
奥运会期，
对对，之前要把所有的那些人都要送出去。我去见公安局的人的时候，然后说所有在中国发生过的事情出去以后不要说出去，可我呢不能不说。
你认为多数的这个你的同胞朝鲜人逃出这个国家是为了什么？
1996年开始是饿肚子，想填饱肚子才跑出来，来过中国以后呢，看见中国的生活以后呢，被抓回去以后忘不了中国的生活，所以他们跑回来，然后女人来说呢，他们已经在这边生了孩子有家庭了，所以他们还来，然后的人是为了自由，在朝鲜和中国他们知道自由是什么了，为了自由他们才跑。
现在的这个朝鲜的这个状况，经济状况，生活状况会比以前更差吗？
我被抓四次了嘛，每次去的时候都差不多，地方一点都没变，都快10年了一点都没变，市场啊什么都差不多，生活苦的人还是那么苦。当时我第一次跑中国的时候50多岁的人现在都已经死了，30多岁的人已经老了，他们还在活，所以很多人愿意跑到中国过来，或者帮忙让中国人帮他们，可是已经10年了，中国人已经累了，所以边境的那些显族们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帮他们，中国人已经不让他们进门，然后就说敲门的话你要是进来或者敲门的话我要告你这样，所以很多人都不敢过来。
在中国的时候，你见到了很多人，有一些人可能对你们很不好，有一些人可能帮过你们，总的来说你对中国人怎么看？
坏人比较多吧，对我来说，可是如果没有那些好心人的话我不会活到现在，因为有好人保护我，然后有坏人又告我们，所以我们被抓，这样的苦，受到这样的苦，可是我们每次被放出来以后，去过一家，进过门，敲过门的时候，他们都对我们很好，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穿的，然后生病的话，他们就帮我们买药。在中国种地的人，要攒钱的话不容易嘛，可他们还是为我们出那个钱，帮助我们坐车，跑到北京去、沈阳去，在路上全部都是中国人帮忙的，中国人是很好。我喜欢他们，可是政府的政治我就不喜欢，因为我本身被抓四次，我就通过这个节目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北朝鲜人的背景，然后如果中国政府听到我的话以后呢，就是同情北朝鲜人的人民，不要想着不要光是为了国家之间的利益把北朝鲜人遣送到去，或者是不要硬抢着把他们要抓住他们， 因为很多北朝鲜女人被卖到以后呢都生了孩子，她的母亲都已经被抓到北朝鲜去，已经在监狱里边死了。有的孩子他的爸爸得病死了，变成孤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北朝鲜和中国人当中已经不是那种很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为了好的方向想，不要国家的利益就一定要抓他们遣送到回去。如果北朝鲜政府改一下他们的想法，抓住我们以后呢，不会杀了我们，或者不会枪毙，或者不会关到监狱里边，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遣送回去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是为了想活才活来这边，我不知道政治是什么，可是为了想活命逃出来的这些人，再把他们抓住以后遣送回去，这个等于是杀人，有人在掉进水里的时候用脚踩的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能不能宽一些这些人，宽待一些他们，我就想求着他们这个。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2年的报告显示，仍然有数百万计的朝鲜人食不果腹，脱北者的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遣返越境朝鲜人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韩国在线媒体《每日北韩》在朝鲜的一位通讯员说，这里所有的人都想逃跑，唯一让我们望而却步的是中国当局的强硬。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些运动，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到了1956年，信心大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向西藏周围的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但是遭到藏人的激烈抵抗。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就是在这种形势下，21岁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参加佛祖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庆典。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他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吧，出版过一套回忆录。这里根据这里面的资料，他就讲到达赖喇嘛那时候已经，就说达赖喇嘛的哥哥二哥迦罗顿珠，已经通过他本人表达了一个意思，就说达赖喇嘛有意留在印度不回去。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说它镇压？因为它不是用警察，而是用了正规军，而且是野战军。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仅1956年一年，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波及43个县、450多个乡，数万藏民逃往拉萨。达赖喇嘛觉得似乎他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此时毛泽东派周恩来赴印度同他会面，并带去了6年不改的口信，劝他返回西藏。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周恩来和贺龙来看我，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见我的时候，周恩来说，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6年，6年以后什么时候改革再去考虑。
尽管当时达赖喇嘛返回了西藏，然而中共对周边藏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缓和。 四省藏区的战火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尽管中央政府向西藏保证六年不改，然而从云南、四川、甘肃和青海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还是把解放军在周边藏区大开杀戒的消息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拉萨弥漫着一种唇亡齿寒的气息。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达赖喇嘛准备前往西藏军区观看演出。时值1959年3月，
各个地区各个部落的这些大喇嘛和大头人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都得到通知，去邀请去看电影，去看戏，去办学习班，去开会，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扣押，有的被就关进监狱，总之就不见了。所以呢，当达赖喇嘛被邀请去军区，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藏人的联想，他们就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
3月10日这天，数万藏民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恳请他不要前往西藏军区看演出。藏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鸿门宴。而中国官史50多年来始终说，这起事件是藏方有预谋、有计划的要发动一场叛乱，围困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这成了达赖喇嘛后来出走印度的直接导火索。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请您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有一个非常灵活。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